今日为我们讲到的是本堂传道人麦剑锋传道，他讲的讲题就是小信之父马拿亚。有请麦传道。
好，弟兄姊妹早晨啊。今日是什么父亲节，首先呢就祝愿各位父亲节快乐啦。我不经不觉呢就做了父亲五年了，差不多。熟悉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呢，我对差不多五岁大的孖仔啦，同埋呢一个三岁大的女儿。就特别感觉到呢父亲呢这个身份好特别。始终呢有仔女才有这个身份。同时亦都是任重道远，作一个好榜样呢教养孩儿。教会每年父亲节和母亲节呢都会有礼物呢派给作为父亲母亲的弟兄姊妹以表谢意的。咁前两日我就收到呢我两个仔的父亲节礼物，咁应承佢俾大家睇下，所以又拎上嚟俾大家睇下啦。咁呢我个女都有嘅，不过呢喺制作过程呢已经烂咗啦。咁所以呢就变为私人收藏，就摆喺屋企嘅啫，唔公开啦。对于传统嘅中国人都非常渴望有儿子。原来呢以色列人都系一样㗎喎。对于佢哋嚟讲，唔能够生育是一个大忌，更认为呢冇生过儿女的妇人呢是不被祝福。大家熟悉的例子是拉结啦，是不是亚各的太太。一心呢就想要得一个儿子，想尽办法，终于呢神呢祝福佢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叫约瑟啦嘛，是不是？不过佢仍然觉得自己的福气不够多，想要生更多的儿子。最后在他生第二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一个是典型以色列人对儿子渴求的例子。不同的是中国人想生仔可能会求神拜佛，甚至有人去睇相问卜，但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份的福气。相反以色列人呢却专心等候耶和华彰显神迹。圣经里面有很多得子的记载，例如咩亚伯拉罕啦、哈拿啦、撒加利亚等等。今日我就讲其中一个得子的故事，就记载在士师记十三章马诺亚的故事。首先让我们一同去祈祷啊。全能的天父，求主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让我们去了解上帝你的话语，祷告奉主基督名字去祈求，阿们。刚刚呢主席同我们读了今天这段比较长的经文，今天的主角大家可能很少留意一个的圣经人物叫做马诺亚。首先这段经文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神的使者向哪一个显现呢？是向马来亚的妻子显现，向一位不能够怀孕不能够生育的妇人显现，并且神的使者对他说将来会生一子，对他来说是一份极大的礼物。但之后神的使者对他有没有要求啊？有啊，有要求的，就是什么？叫他不可以喝清酒、浓酒，还有不可以吃不洁的物，而且将来的儿子不可以用剃头刀去剃他头，因为这个儿子一出世呢就怎样归作为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呢？在上年讲到的时候呢都提及过拿细耳人，就是将自己分别出来的意思，是归向神的意思。他们主张一个比较保守的生活，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亦都不可以剃头，更加不可以接触死尸。这些东西都记载在民数记一章、民数记六章一至到八节的。咁我读俾大家听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嘅愿，就是拿细耳人嘅愿， 要离俗归耶和华，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以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蜜都不可以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者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当中提及了很多的规条，其中神的使者对马拿亚的妻子不可以做两件事，就是不可以喝清酒和浓酒，亦都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之物。啊，咁问下咩叫清酒，咩叫浓酒呢？清酒系咪我哋喺 Sogo 买嘅日本清酒或者啲米酒呢？原来呢圣经学者就指出啦，原来呢就系指紧日常生活里面佢哋饮嘅酒就系清酒。其实以前喺巴勒斯坦地你搵干净嘅水源呢系好珍贵亦都好困难。所以以色列人呢佢哋要补充日常失去嘅水分，佢哋会饮一啲嘅酒。呢啲酒多数都由葡萄嚟去酿成嘅。咁样就唔会怕饮咗啲唔洁净嘅水而生病。呢个就係清酒嘅意思。同样地，浓酒系咪我哋今日讲嘅 XO 啊、白兰地呢啲浓度高嘅烈酒呢？咁系咩呢？原来呢就是喜宴上所饮的酒。正如我们今日结婚或多或少我们会摆上一些酒给客人去享用。除了酒之外，亦都不可以吃不洁的物。什么叫不洁的物呢？在利未记十一章又这样提到，动物就是什么呢？一些分蹄的动物，例如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猪啊，跟住就是兔啦，同埋骆驼。因此今日好多嘅犹太人仍然係唔食猪㗎喎。我读大学嘅时候呢，有一位呢犹太籍嘅教授，每次呢去饭堂食饭，佢叫嘢食嘅时候呢都要问清楚同学嗰啲係咩肉。尽管呢而家大学饭堂呢好先进㗎啦，有晒英文餐牌都好，佢都好怕食咗不洁嘅物猪肉嘅。至于鱼类方面，大家可能会熟悉嘅就係啲无刺无鳞嘅鱼啦，即係咩呢？即係鳝鱼。鸟类方面就係啲嘅乌鸦、秃鹰等等，因为呢佢哋主要係食一啲腐尸为生。神嘅使者向马拿嘅妻子去显现，係宣告佢要得个儿子，将来要成拿细耳人。唔单单喺出世之后，可能在未怀孕神就要参孙成为拿细耳人，一是对马来亚和他妻子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他对你所生的儿子的祝福，将来参孙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神的使者向完马来亚妻子显现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啊？那就嗱嗱声回去同佢丈夫分享一个嘅经历啦。但係马来亚唔信佢嘅妻子喎。点解会唔信呢？原来呢犹太人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嘅传统嘅习惯。就係咩呢？就係神呢一向呢向男性去显现嘅。例如阿伯拉罕、雅各、摩西等等。甚少呢向女性嘅显现。因此马来亚不信妻子是有他的道理，所以呢 他再求神一次，去给他一个引证，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一个的使者，确认此事。后来神的使者真的再一次向马来亚的妻子显现，今次呢学乖了，他就嗱嗱声就跑回去丈夫那里告诉丈夫知，并且呢叫埋马来一起呢去见一个神的使者，并征询他们呢将来怎样去培养一个的孩儿。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因为之前他妻子已经讲了一次啦，为什么正要重复呢？其次，作为父亲你应有权呢选择儿子未来的道路。今日的用语啦，父亲呢有绝对的主权呢去替儿子去揀读什么学校，上什么兴趣班。因为父老是出钱的过来的嘛，是不是？为什么他会去这样问神的使者呢？睇返阿伯拉罕又好，哈拿又好，都去冇去问一个嘅问题。原来马来亚咁样问係有目的嘅，就係佢唔信一个神嘅使者所讲佢能够得旨一个嘅预言。最佳嘅证明就喺十七十八节，佢就话啦，请将你嘅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嘅时候呢，我们好尊崇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这两节表面看来马来亚很想知道神的使者的名，以致呢将来很尊重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圣经学者就指出，马来亚为什么要问这个使者的名呢？为什么要这样去询问呢？有原来有原因的哦，若果不应验的话，他都知道向哪一个去追讨。例如有人问我们借钱，我们都要知道借给哪个的嘛，是不是？甚至乎知道他住在哪里，以致他真的不还的时候，我们都有名有地址去追讨。所以呢聪明的马来亚呢就先将耶和华说死，到你说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崇你。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呢？即是若是应验呢，我就向你献祭，相反不应验呢就向你追讨，向你算账。当然神的使者知道他心里面想着什么啦，因此呢神的使者亦都用一个很幽默的回应来回答马来亚，就是你何必问我的名呢？使者背后的含义是为什么你正要有质疑呢？但使者最后都有话俾马来亚听，佢个名叫做一个字，系叫做奇妙。可能系使者对马来亚一个嘅讽刺，一个系一个奇妙嘅作为，作喺一个唔信嘅马来亚嘅身上，彰显一个奇妙嘅神迹。跟住咧，作者继续去嘲讽马来亚。比话俾佢知咧，知道自己看见神嘅使者就点啊？以为会死，所以喺廿二节佢咁讲：我哋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相反，佢嘅妻子喺廿三节里边去安慰佢话：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嘅事示意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宏观整段经文，作者对一位未来的父亲都不有太大的好感，因为他处处都有疑惑，不信自己的妻子，也都不是很信一个的使者。因此我就用了小信之父马来亚呢作为一个讲题。的确马来亚给我们作为父亲一个好好的反省，反省我们有没有对人、对神、对孩子有信心呢？有没有信心教好自己的儿女呢？今日父亲节，相信每一个父亲都盼望或者愿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望子成龙， 望子成龙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教育。因此在香港很多的父母都盼望呢子女呢入读全港最好的 Band One 名校，之后呢找全港最好的补习老师去教导他们。香港呢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名词的、哦、叫做补习天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啦。而且呢这些补习天王呢年薪过百万的、哦。最近新闻亦都经常报道今日香港的家长怎样去催谷他们的子女为他们怎样将来铺入读名校。过年前呢我就看了有线电视一个的报道。一个的家长希望自己读紧幼稚园的儿子可以考到名校呢，在圣诞节的期间每日七八个钟呢在家做中英数的习作就要催谷好儿子能够呢应付名校的入学试，进入名校的里面。拍摄的过程里面这个小朋友多次要求他妈咪可以给他去玩一下，但是最后他妈咪只是给了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他去休息。后来记者就去访问这个的小朋友啦，他说他很想放假出去玩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但是妈咪不肯，每日即放假的期间就留在家里去做功课。之后记者又访问妈咪啦，他就说了他要求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打好中英数的根基，将来呢读好的小学、中学、大学，目的六个字，就是赢在起跑线上。弟兄姊妹，今日我们的社会可能都被这种赢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所遮盖，不单止是香港，在中国也都有这样的情况。之前呢在 Facebook 看到一段的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游戏叫做最强大脑的竞技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有一集呢就是一些小学生一些记忆比赛，由中国的小朋友对呢意大利的小朋友，最终中国队是以3-1战胜来访的意大利队，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但是比赛中耐人寻味的一幕发生了，其中投射了两个国家的教育模式的差异导致的思想行为的不同。比赛中来自中国12岁的小将李云龙大战来自意大利12岁小将的安德烈，当主持人在核实安德烈的记忆排序有没有错误的时候，中国小将李云龙误以为自己排错了，突然间情绪失控，瘫痪在个座位里面不断痛哭，在那里讲一段说话，我记错吗？是我摆错吗？在主持人、嘉宾、父亲努力去劝言之下仍然站不住脚。最后主持人宣布全部正确，李云龙才渐慢慢渐渐回复平静。而旁边的对手安德烈就在这个时候看到李云龙的痛哭，也都开始喊起上来。主持人就问安德烈，你为什么要喊啊？他就讲了教育一个真谛，是因为他看到李云龙的痛哭心里难过。原来他们那个培训和目的是完全不同，一个没有假期，一个周末周日有两天休息，一个志在赢比赛，一个来到是享受比赛，一个因为失败而贪，一个因为担心别人而落泪，一个背后是折射着两个国家不同的教育的意义。或许这个是一个现实，在看重考试的教育环境下，李云龙的父亲是培养着一个为了考试而不断强化 学习的李云龙，而对一个孩子的心理、生理甚至是健康是一再忽视。在一个为了考试而不断强化的教育环境之下，教育的目的是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拿最好的成绩和赢进比赛。而当突然间面对失败挫折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目标，精神的崩溃就变为顺理成章的一个事实。反观安德烈，他没有因为失败而流泪痛哭，而因为看见他的对手李云龙而伤心难过。安德烈不怕失败挫折，更体悟出一种人民关怀，一些是一个自信坚强的表现，心里面能够承载面对失败的个压力，又有爱心。这一篇文章的标题写得很好，他这样说：中国神童赢了比赛，却输得太多了。今天我们香港、中国的教育文化，教导我们家长和小朋友都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怎样去对待我们的子女，甚至是我们的孙儿呢？是不是父母认为最好的，就等同于子女是最好的呢？有一位教育学家，他分享，他说他见到有一个大学生，在大学毕业典礼之后，父母原本想着跟他去影相去合照，就好像汤姆斯师母去美国参加女女的毕业典礼一样，是一个很高兴快乐的日子。但这位大学生突然间在他父母面前将刚刚拿回来的毕业证书撕烂了，掉在他父母的身上，他讲了一句说话：你要我做的事我做了，但你以后呢不要再理我。弟兄姊妹，一个作为父母一个很好的反思的例子。我想重申，儿子甚至是孙儿我们作为父母孙儿都是呢神的产业。今天我们从马来亚一件历史的事实里面，俾你睇到有两点嘅回应翻今日嘅父母嘅心态。第一点，可能我哋每一个都好似马来亚一样，对于神冇一个绝对嘅信心，但系神却点啊？拣选咗呢一个冇信心嘅马来亚，拣选咗马来亚嘅家庭，拣选咗马来亚嘅儿子参孙，拯救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英雄。或许我自己都会学得马来亚一样，没信心教好自己的仔女，日后能够文武相传或者事业有成。但我深信神拣选我们的家庭，拣选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之前讲过，今日的父母都好想子女赢在起跑线上，但是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仔女却输掉了整个的人生呢？就好像12岁天才儿童李云龙一样，输不起比赛，输不起挫折，更输不起他的人生。的确，面对今日的世俗社会，我们没有把握可以教好仔女，但是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们的儿女其实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的是一个看守者，看守住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就算他们真的输了起步，但是放手给神，我深信神会带领和祝福他们的前程。第二点，马来亚故事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将自己的儿女分别为圣。正如马来亚夫妇，他甘心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将自己的儿子成为拿细耳人。大家要留意， 参孙不是出世之后才分别为圣的，在什么时候参孙分别为圣呢？原来未有参孙的时候已经分别为圣了。我们作为父母，有没有为自己将要出世的儿女，甚至作为爷爷嫲嫲，有没有为自己的孙儿去祈祷呢？教导他们认识神呢，行在神的话语之上呢？记得呢，我太太怀孖仔的时候呢，每一晚我们都在他的肚里面我会为孩子去祈祷，为我们如何教养孩子去祈祷。就好像第八节这样，玛拿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那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待这将要生的儿子。当我们孩子懂性了，就会讲一些圣经的故事给我们听啦。上年初我们呢就参加了儿童部的灵修的计划，每晚可能用一些的生活小故事跟他们分享和灵修，之后一同去祈祷。我和太太都盼望将神的话语伴着他们去成长，认识主耶稣，并将自己分别为圣。最近教会推行家庭祭坛，目的是让仔女认识神，在一个混乱的世代里面以圣言持守基督教的信仰，对抗各样的潮流文化。亲爱的弟兄，如果你是父亲，你有责任去带领教导你的子女去认识神，认识圣道，成为家庭中的属灵的领袖和祭司的角色。就好像犹太人的家庭那样，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聪明亦都是最有智慧的民族。这个不单单是神对他们的恩赐，给他们有先天的才能和优越的头脑，这些是外在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的父母在家里面以身教教导子女学一样东西，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从小教导他们敬畏耶和华，知道神在监察他们的行为，这样可以培养好的品德和诚信，这是一个内在的优势，以致日后他们在社会上能够有更卓越的成就。对比中国人，中国人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观念是什么呢？心存侥幸，做了坏事其实就盼望有侥幸的心态，满以为没人知道可以胡乱过关。在上年湾仔借款车跌钱一事，有一个途人，他很快就在地上面执了一嚿钱就走了，以为没人知道没人看到，心存侥幸，或许是一个很多香港人的心态。但是这位途人最终都被警方拘捕。圣经有一句金句，就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犹太人的大智慧就是教导他们的子女从小去敬畏神，知道神随时随地去监察住他们。各位父亲母亲，好坦白讲句，倘若作为父母不能够以身作则，身教仔女来认识神，后果会是怎样呢？最后就是由世俗来教他们。大家看看今日西方社会，世俗怎样去教年轻一代，他们可以同居，可以同性恋，可以为钱出卖朋友，出卖自己。又讲下最近一些发生的例子，大家知不知道最近的中学最近玩是一个什么的中流行玩什么玩意？是碟仙。在我们南区的中学里面， 有学生因为玩碟仙被邪灵骚扰。以我所知，在新界北区、九龙西区都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突然之间中学生会兴起玩碟仙呢？原来呢，最近有一个的缴费令的电视广告，讲什么呢？一群的女学生在学校里面玩碟仙。弟兄姊妹，你不去教导子女有正确的属灵观，世俗会教他们，电影会教他们，电视会教他们。所以华基堂为什么会要积极鼓励有小朋友的家庭去参加家庭祭坛呢？其实是盼望将教导子女这个的权柄从家庭开始，从父母开始，俾你翻到去圣经里面，俾你翻到主嘅里面，俾你从小明白正確嘅价值观同埋认识真理。就好似打火预防针咁样，并唔代表佢哋百毒不侵，但係至少仔女明白咩叫啱，咩叫错。各位父母，若果将读书、考试、补习、参加各样的课外活动重要过家庭祭坛，重要过认识神，这就本末倒置。又讲下我自己的家庭，我和太太认为在子女成长的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分别为圣，甚至重要过他们读书考试拿高分，又或者读什么名校。因此我大儿子的英文名应该叫希列文名，叫做 Hagios， 源于希列文里面被称为圣洁的意思。而细仔叫做 Dikaros， 意思就是公义。女儿 Epis 都是一个希列文的名，意思是解爱。所以在我们心里面很盼望儿女能够有圣洁、公义和仁爱这些神的属性，盼望我们的仔女都能够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就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这样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看回今日我们社会上这些不是那么好的风气，其实慢慢都来到教会的里面，身边一些弟兄姊妹都不断为自己的仔女去着想。星期一至五可能呢就去翻学做功课，星期六日就安排好什么兴趣班、补习班、游水班、跆拳道班等等。说真句，我自己作为父亲有时真的觉得身不由己，很明白也都体会到父母的心情。一来怕他们学业追不上，又要跟同龄的小朋友来去做一个比较，就算你不同比较，不同人比较，人家都会跟你比较。有时吃开饭的时候跟一些朋友，他都问你的仔读什么兴趣班啊，想住读什么的小学啊。不过透过今天的父亲节，藉着马来亚这个的故事，俾我哋明白到起跑线上赢输快慢其实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冲刺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保罗讲得很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他就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的终点是什么？是所信的道。我们的仔女起跑线和终点的地方就是在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今日回应诗歌里面，我揀了一首诗歌叫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作为父亲母亲带给子女这份的福气。 啱啱早堂完咗，有个老姊妹同我讲咗句说话，佢话佢我今日嘅讲道，佢啊迟听咗50年，啊即系冇办法同佢个仔女去教佢嘅仔女，跟住我就同佢回应，我话你有酸有失嘅，啊有心唔怕迟。因此父母必须帮助仔女去建立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今日好特别，四堂崇拜里面都有一个叫做为家庭祭坛的立愿礼。对我来讲，家庭祭坛不是教会一项的活动，亦都不是教会5年计划里面一个最大的事工。当我去想家庭祭坛同埋去撰写呢个建议书嘅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呢一场系一场家庭里面嘅属灵征战，并且系未来10年、20年或之后一个嘅主要嘅战场。魔鬼会透过世俗嚟攻击家庭、拆毁家庭、撕裂家庭。弟兄姊妹，你有冇感受到呢份嘅迫切性同埋重要呢？最后我有片刻嘅时间俾大家去安静，去静默默想圣言，
一同唱回应诗歌《这一生最美嘅祝福》。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特别去临到华基堂每一个家庭的身上，让耶和华的炼光转向你们，让主耶稣的恩惠赐予你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